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11章33节到12章2节。罗马书11章33节到12章2节，请起立。请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以威严为一，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天父，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骄傲和自以为是，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来走今生的道路。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下面我们有请牧师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愿主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我也代表教会的弟兄姐妹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我们以基督的爱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每次讲道的时候会稍微介绍一下我讲道的方式啊，特别是对我们新来我们教会的人，我们是根据圣经一段一段的讲。那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38讲，题目是耶稣使人纷争，分开的分，争吵争执的争。耶稣会不会使人分开来彼此争执呢？那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49节到13章第9节。那请让我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圣经的信念。我们相信，好，看下一章，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是活的道，不是死的道。那如果你用信心来听神的道，神就会用他的话语来帮助你，感动你的心，使你变得通达。就像诗篇119篇130节所说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那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年龄有多大，我们的学位有多高，在全能的神面前，我们都只能算是愚人，就是我们的智慧很有限，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想不通，也会犯错误，也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那神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使我们的思想通达，也使我们的道路走得通。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是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明白的时间。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自己来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愿以下的时间是一段蒙福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49节开始 一直到十三章的第九节，这是耶稣他讲的很长的一个道最后的那一段话。那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话语，耶稣他说了些什么。今天的这段经文很特别，请大家听我来读一遍。那中间我会停顿一下，有时候会做一些注解。第四十九节开始，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这个火代表的是审判，对人的信心的一种审判。因为有耶稣呢，所以有些人会被坚立，有些人会跌倒，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那耶稣讲的是因为他而会有一种信心的审判。第五十节，我有当受的敬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迫切呢？耶稣讲过几次他要受的这个敬，就是他在十字架要受苦难这件事情。五十一节开始，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在那个地方巴勒斯坦西边就是地中海，西边起了云彩，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云充满了水分，所以你们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第五十五节，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南边是沙漠，从南边来的风都是充满了干燥的热气。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好，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们，若有半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就是在审判之前，你要赶快的和解。第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还是同一个背景，同一个时候，耶稣讲的时候，有人就将比拉多是谁呢？他是罗马的巡抚。那这个巡抚是历史上有名的，是以心狠手辣出名的一个人。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那个祭物献祭的时候一定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换句话说，有一群的加利利人，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的时候，比拉多就在那个时候派人将他们给杀了，不晓得是为什么，以至于说他们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那就一般人的眼中来看，哦，这群人一定是坏得不得了。你看，连他们去献祭的时候，神都会叫人来杀他们。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第二节，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件事，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最后耶稣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他这一番讲道。第六节，于是用一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了我这三年，有三年都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好，就是这一段经文。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头看，就耶稣他说了一句令人非常困惑的话，他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要纷争，三个人跟两个人争，两个人跟三个人争，父亲跟儿子争，儿子跟父亲争，母亲跟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跟媳妇相争，媳妇跟婆婆相争。”我们就会问说，这怎么可能？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我信耶稣应该是更和平才对，怎么会我信了耶稣之后反而是有人要来跟我相争，变得更不和平呢？耶稣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我信了耶稣之后大家都会喜欢我才对，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他们应该因为我信了耶稣更欢迎我才对，会不会反而是有人因此而不理解我不接受我？会不会有人因为我信了耶稣就有人会讨厌我不理我甚至骂我打我？会有这种事情吗？信耶稣不是应该有美好的结局才对？那耶稣这句话真的是令人非常的不解，怎么会说他来了不是要地上太平，而是要叫人纷争？弟兄姐妹，主的话他是诚实的话，也是真理的话，我们来理解一下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自古以来，就是说你的立场一旦站明了、明白了，一旦鲜明了、明确了，那人家知道你是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那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跟你的立场不一样，跟你立场不一样的人就会来跟你有所争执。你如果要少跟人争执的话，就不要表明立场，但是你一旦立场鲜明的时候、明确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来跟你争执。好比说光明跟黑暗会争执，良善跟邪恶会争执，仁爱跟仇恨，不同的立场之间一定会有争执。那再打个比方，好比说你信主之前有一群好朋友，大家常常在一起喝酒打牌吃喝玩乐，一群弟兄们很开心。那后来你信了耶稣了，你变得喜欢查考圣经，不喜欢喝酒打牌吃喝玩乐。那有一天老朋友打电话给你说，今天晚上有个牌局就差你一个，那你就说我不想去了，你们玩吧。他再三的邀你，你再三的不肯，那朋友恼了，就说摆什么架子啊，你信了耶稣就不理我们了，你不来我们找别人。原来的好朋友伤了感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站了一个新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也是他们一时之间感到难以接受的，所以好朋友之间起了纷争。但其实真正的好朋友或者说亲人之间应该是经得起考验的，大家双方会做一些努力，尝试着去多了解对方，接受对方。可是如果不是朋友怎么办？如果根本就是不相干的人，甚至对你一直都有些敌视的人，一旦你表明了立场之后，人家就不是这么宽容了，有的人会伤害你，甚至来杀害你。上个礼拜的今天2月15号，看下一章的一件的新闻，说在埃及那边有一群基督徒，他们非常的伤心，在那里痛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当天就传出了一个消息，原本呢他们已经知道说有他们自己的弟兄同胞21位埃及人都是基督徒，在利比亚那里被人给绑架了，下落不明。可是在上个礼拜的今天，网络上传出他们被杀害的视频，这21个人都被回教的极端组织给杀了，在利比亚这个地方。消息传来之后，埃及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哭泣，因为他们的弟兄，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被杀害了。下一章，那你看，我不晓得你们看得见看不见，说这里有一位埃及的基督徒妇女，你看他的那个穿着 很像是古代的基督徒所穿的，全身都包着，还盖着头。他的前面挂了一个十字架，因为那个21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他的亲戚，他感到非常的伤痛。而整个的教会，埃及的教会为他们感到伤痛。下一章，埃及的基督徒有个名字，他们叫做科普特，科普特基督徒跟科普特教会。当在21个人被杀害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那边的教会里的基督徒都为他们感到伤心，感到难过，因为这一群弟兄离开他们而去了。为什么被杀害？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埃及的这个科普特教会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他们的历史非常非常的古老，非常的悠久，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几乎是同样的悠久。在主后耶稣升天之后，就第42年，主后非常早，主后42年，那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到埃及去传福音，在那边建立的教会。然后当时埃及人说的那种语言叫做科普特语，那这个语言现在已经消失了，因为现在埃及人讲的是阿拉伯语。那这个语言只保存在哪里呢？保存在埃及教会的那个经典当中，他们的圣经跟一些宗教的经典，还是这个古老的文字科普特。所以我们现在就称这个教会，埃及的教会叫科普特教会。然后他们也是中东地区，大家知道中东地区都是回教，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呢，就是埃及的这一群人。埃及10%是基督徒，你很难想象说在一个回教的世界里面还有一群基督徒。其实在主前的那5-6个世纪啊，埃及主要是基督徒，因为当福音传到那里去，后来几乎整个埃及都信了主。然后在我们的古典的，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古典的经卷里面，很多是那个亚历山泰，就是埃及那个地方出来的。但是到了7世纪，回教的势力征服埃及之后，情况就慢慢的改变了。一开始虽然是回教统治，还是有一群的基督徒在那里，但是你想想看，1000多年的统治，应该基督徒早就绝迹了吧？无论是迫害或者其他的方式，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他们可以重税，那个他们税的那个制度不一样。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交的税很重；你是回教徒的话，交的税很轻。就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到了现在20世纪、21世纪，居然这个教会还存在，没有这1000年来被历史消灭，还有10%的左右的基督徒他们还存在。然后上个礼拜传来的消息，就是有人被杀害了，21位。教会的弟兄被杀害了。就当你站了一个立场，那你承认耶稣，一定会有纷争，有时候是很残忍的纷争，这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甚至21世纪的今天都会看到。但是有时候不是这么残忍的，但是同样也是一种纷争。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人。那这样子的人，他有真理在心里面，也就会会想要说在真理上能够站稳脚跟。有时候你看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是很注重感情的，说哎呀，不要伤了彼此的面子，特别是当众的时候不要伤面子。有时候你考虑一下，你说这个人虽然讲的不对啊，这个查经的时候这家伙胡说八道，但是我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虽然讲的不合真理，我就装哑巴吧，我就不说话。讲话如果是讲了之后，到时候他就跟我翻脸了，我们交情不就受了伤害吗？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之间的交情比较重要，不会为了真理去站稳这个立场。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个历史的记载，这个记载在圣经的加拉太书2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保罗，就使徒保罗，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不但做了这件事，他把它写出来流传各教会。他说后来基法是谁？就是彼得， 耶稣的大弟子，在众使徒当中那个名就是最有名望的那一位，说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就一群人在的时候，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跟那些非犹太人在一起吃吃喝，大家很开心。及至那些雅各来的人，就是守律法的人来了之后，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是彼得一时的软弱。那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假装，甚至保罗自己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工巴拿巴，甚至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等等，他讲了一番话，中间有一句就说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讲的是说你干嘛还守这些犹太人饮食的律法呢？既然我们都知道说信主耶稣这一切都破除了，你干嘛还跟人家随伙假装呢？跟这么一个有名望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同工，在众人面前保罗他抵挡了彼得，这是基督徒做的事情。那另外照耶稣所说的，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人里面，好比说你家就是五口人，其中有两个人信了主，还有三个人不信，那在家里面会怎么样呢？在古时候有一位先知叫做弥迦，弥迦他曾经讲了一个预言，他说将来当神临到你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世代里面的人缺少对神的忠诚，然后有些人爱主，有些人不爱主，以至于家人之间会起纷争，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先知弥迦的预言。那耶稣他讲的这个话呢，跟弥迦的预言有关系，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神临到了他们，而这些事情在家里面果然是发生了，有那个信主的家人跟不信主的家人，因为立场的不同，里面就有了一些的争执。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家就是我先信主，我爸妈还不信，我跟他们一讲福音，他们就很烦，讲也讲不通，再讲下去真的要伤感情了。或者是说我已经信了，我哥哥他怎么讲也不信，那我怎么跟我哥哥争？他大我小，我讲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懂事，怎么跟家人来传福音呢？那弟兄姐妹，我先跟大家看一下圣经里的一些例子，然后我们来理出一个头绪来。圣经里面倒是讲过了跟家人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讲到保罗跟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后来神迹临到他们，那个监狱的门打开了，他们的那些铐在手上的手铐跟这些木狗捆脚的，我们走下一章，对，这些都打开了。那个禁足就很害怕，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请大家注意，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然后下面那段圣经，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常常被基督徒所乱用，也所误会，但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希望大家不会再误解这段经文。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很多基督徒就乱用这节圣经，说神的应许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到他的口中变成这是神的应许，神并没有应许。这里是有一个人来问耶稣我怎么样可以得救，耶稣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你和你一家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都必得救，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不是家里一个人得救，全家都上天堂。神从来没给这种应许。那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经文，经文本身就讲得更清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呢，读上下文，下面就说了，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敬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敬，于是敬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讲的是他跟他的全家都听得到，他跟他的全家都受了敬，他跟他的全家都信了神，乃是全家的事，全家一起听到，全家一起信主，全家一起得救，不是他一个人得救之后他家里老老小小全部都自动化的都得救，神没有给这样子的应许，神只是说你要去向家人传福音，他们也听，他们也得救。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比较短的一个例子，就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叫做哥尼流，有一次神给彼得启示，叫他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那到了哥尼流家呢，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他不光是自己一个人等彼得来，他把他的亲属家里的老老小小还有好朋友全部都聚到家里来等候使徒的来临，然后他非常的恭敬，他是个罗马人，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犹太人不接受人家的这种拜啊，那个是哥尼流，他是罗马人，他不知道，但是彼得讲清楚说，我是人，我不是神，不要拜我。哥尼流做了一件事情，彼得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把他的亲属密友都请来了，那我们就稍微归纳一下，就是刚刚耶稣他说了家里可能会有纷争的情况，那弟兄姐妹，那个纷争是自然的情况，特别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因为大部分的人并不认识耶稣，他们信的是犹太教，当一个新的时代耶稣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不了解他，会拒绝他。那我们来到像美国这个地方，他已经有几百年的福音的历史，所以很多美国家的孩子他们全家就是基督化的家庭，特别你在美国的那个南方所谓的那个圣经地带的话，就根本不必讲什么，一说耶稣大家都知道，一说信神大家都说本来就应该的，读圣经，圣经是好书，我们都应该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对华人来说的话，这中间有个很大的障碍，很可能你就是全家第一个信主的人，然后你上面要对父母传福音，中间要对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还要对儿女传福音。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圣经给我们看到几个例子，都是向对向下面的人传福音，那个敬主就把属乎他的人，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们都叫在一起，我们全家来听到，那些他叫得动的人，他管得了，在他的权柄之下的人都来。哥尼流也是一样，他是个百夫长，一家之主，把他的亲属密友你们都来，现在有神的仆人来了，我们好好的听到。那弟兄姐妹，我们对谁有责任呢？对属乎你的人有责任。你如果有孩子，这个孩子将来不信主的话，你到神面前要交账，这个孩子你下面的人是你管得动的，但是对于向上的人，圣经没有说你有责任。你跟父母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中间有个障碍，我把它叫做权威的障碍，就是父母是对我们来说是权威人士，他总觉得说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懂什么，就是我们也不敢好像讲道理一样讲道理给父母听，所以父母听孩子跟他讲什么道理的时候，天生的就会有一种抗拒感，不太容易接受就是了。有些父母比较开明一点的话，他说你讲什么我听一听，有道理我就听一听，但很多时候就有一种权威的障碍在那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恩典与真理，恩典就是要爱心，用爱心不断地尝试着去爱父母，做一个好儿女，做个好基督徒，有机会的时候把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分享给他们听，盼望借着我们这样子的努力，这样子的爱父母跟祷告，有一天父母也打开他们的心， 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但是将来不会有一天神在天堂叫你去付这个账，说为什么你爸妈没信主。神会叫你付什么账呢？为什么呢？属乎你的，在你以下的，我给你的儿女他们不信主，那个神要追问。以前的传福音是这样子开始的，一开始传的时候有很多的征战，但是借着那些诚心信主的人，把他一家人带到神面前，一家又一家，一代又一代，这样子信了主，一直传到如今。下面还有一段话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就是第55节开始，耶稣就对众人啊，这个时候耶稣不是对只对门徒讲，是对众人说，那些众人都是乡下人，乡村里的人。然后这一大堆人呢，耶稣就跟他讲个道理，说哦，你们很会分辨天气啊，天地的气色啊，从西边来的这个云彩就说快要下雨，南边来的风就说将会燥热，你们讲的都对。然后下面耶稣他就说了一句很令人困惑的话，跟刚才那一句话同样的困惑，他就说这些老百姓，这些朴实的淳朴的村民，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前面耶稣骂法利赛人说他们假冒为善，我们都点头对，但是现在耶稣对这些村民，这些农夫，这些淳朴的老百姓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停一下来问一下，到底耶稣口中所说的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普通认为啊，这假冒为善很容易明白，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嘛，假装自己很好，其实背地里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说一套做一套。那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些老百姓，这些村民说假冒为善的人呢？那弟兄姐妹，咱们需要这么做，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根据神的话语来了解神的意思，而不是根据我原有的一种概念来去了解。这个假冒为善，我们原来的概念就是说一套做一套，骗人的啊，的确有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无论是耶稣讲到这些村民，或者是讲到法利赛人，他的意思啊是这样子，耶稣指的假冒为善的人是远离了神却还自以为是的人。我再说一遍，所谓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远离了神却还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先来看这个老百姓哈，这些村民，就耶稣在他们当中已经讲过很多的道，行过很多的神迹，现在更是亲身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可是他们认不出耶稣是谁，也没有打算要去信他。他们会分辨天地的气色，但是没有办法分辨说救主在他们面前，没有办法分辨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要带领他们悔改进入天国，他们分辨不出来。所以耶稣才说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却不懂得分辨这个时候。而且其实在他们的家里面也出了一些事情，家里面如果有5个人的话，可能有2个人已经信了主，然后有3个人不信，他们没有说因为这样子看到说啊，神的救恩已经来到我们家了，因此而分辨，反而就看不出耶稣有什么值得他们相信的。就算是亲生的儿子啊，亲生的父亲也要彼此的相争。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相当的自以为是，但是你们其实是远离了神，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讲 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有弟兄姐妹，我们这里需要了解一下主的心意。一般我们看到耶稣在骂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说啊，法利赛人真坏，他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好像很高尚，其实心里面充满了诡诈，我们是这样子理解他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法利赛人是谁。其实他们是非常虔诚的一群人，他们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那种啊，好像假装的很高尚的那种人，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大家信主呢都随便一点啊，差不多就行了啊，隔几个礼拜去献个敬去拜一下就可以了。只有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活得很辛苦，他们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就是一个礼拜七天，每天都很严格的遵守律法，要自己的生活跟行为尽可能的都符合神的律法，是这么一群认真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就在我们的眼中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是非常爱主的人，可是却被耶稣说，法利赛人啊，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远离了神，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是，就他们觉得说，我这样做才是对的，你们不这样子做就是错的。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个打了一个比方，不是说你们法利赛人，你们很遵守律法，每次吃饭之前你们都要洗手，我们上次说过那个是礼仪上的洗手。法利赛人就说啊，今天这大半天我在世界上走动，又菜市场摸到这个，在哪里又碰到这个，手已经不圣洁了，是俗手，所以呢照着神的律法要沾点水啊，不是真的是用肥皂洗干净啊，是沾点水，这样子好像是一个洗净的一个仪式，就说主啊，我这双手已经在你面前洁净了，现在我可以用它来拿饼来吃饭了。他们就连这个也做，然后他们看到耶稣不做这个洗手的礼，就批评耶稣。那耶稣就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你们洗干净这一切，洗净了杯盘，但是你们里面却装满了垃圾跟诡诈，因此你们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是这个道理。耶稣是称呼一群非常敬虔的、非常认真的、守宗教规矩的人，说你们是无知的人，是假冒为善的人，你们其实是远离了神，但是却非常的自以为是。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这个假冒为善，特别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假冒为善，我觉得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去了。你常常会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自以为是的人，他觉得说我已经信主了，但是你再去问他的时候，你怎么信主的？你当初信主的时候真的是认罪了、悔改了、接受耶稣到你心里做救主了吗？你有这样子做过吗？哦，当时我就是来教会，很多人叫我信我就信了，当时就是几个朋友叫我去洗我就洗了，所以我这些都做，我已经受过洗了，接受过敬礼了，怎么会不得救？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他相当的自以为是，但其实他远离了神，他就坚持说我还是对的。那这个是耶稣所说的。你说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其实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人，他们没有经过一个真实的悔改信主的过程，但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即使是神的话语摆在眼前，传道人跟他们苦口婆心的讲解，他们还是坚持说，因为我当初有受过这个水礼，我当初有做过这件事情，虽然我从未悔改真心的信主，但是他觉得说他已经得救了。也有人觉得说， 教会主要是发挥一个社交的功能，来这个教会主要是华人可以聚集，可以做一些慈善的事情，有利于社区的事情。那他们非常的自以为是，其实远离了神，但是却自以为是。那这个弟兄姐妹是主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而不是说说一套做一套，这多少有点那个成分，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那如果耶稣他说假冒为善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就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虚伪的成分。前一分钟你还在骂你的老板，说他的坏话，说着说着他当面走过来了，你马上换一副笑脸说老板好，你怎么不接着骂下去，很自然的就会改变。为什么呢？虚伪，人里面总是有虚伪的成分在。你说普天之下有谁里面没有虚伪，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都会这样子。所以先知以赛亚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都是罪人，只有神他是诚实无畏的，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他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肯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我们的罪就被洗得干干净净，可以诚实无畏的到神的面前。这么好的一个救恩，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所以接着耶稣他就讲了一个悔改的必要性。在第十三章一开始，我想是应该是有人听出了耶稣讲这句话的，就刚刚讲的那个不能分辨天地的气色，能够分辨天地气色，但是不能够分辨这时候，又说你们要去跟对头做个了结，他告你的时候要先跟他和解等等。有人听出耶稣这些话是说我们也有罪，我们需要不要被人家告上去，不要审判来临，我们需要悔改。那有人就提出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般人总是会觉得说我不是坏人，跟谁谁谁比起来那他比我坏的太多了，如果我需要悔改的话那他怎么办。所以有人就来拿一件事情来说事。所以正当那时，有人呢就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你看一看，这些人他连献祭的时候都会被杀，那一般人做坏事的时候被处罚也就算了，这些人是何等的罪大恶极，坏到了说什么都不能弥补，连这个献祭的时候都要被杀。那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为有罪，所以受这个陷害吗？那说到这里就是，其实这些人的观念啊，这种逻辑我把它称为是博友式的逻辑。什么是博友式的逻辑？就是约伯的朋友的逻辑。那约伯的朋友看到约伯遭了大难，就说约伯你要悔改，你为什么会遭这么大的难呢？就是你犯了罪，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向神诚心的悔改。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说，遭遇苦难就表示你这个人有罪，你的苦难越大就是罪越大，所以神才会惩罚你。这个是博友式的逻辑。那你如果读圣经的话知道说这个逻辑是错误的。所以这些人就觉得说这些被杀的加利利人更有罪。那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请大家注意一下第十三章的第三节跟第五节，你们自己把它读一遍，看这两节有没有不一样。十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五节，一起来，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他是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两句，表示这句话的重要性。那些人讲了一个例子，耶稣就说另外一个例子给他们听，希洛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事情。耶稣都说这都不代表说这些人比我们众人更有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在神面前灭亡。那弟兄姐妹，我们众人都需要在全能的神面前，在爱我们天父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来接受他的救恩，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结束的时候，耶稣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我们把它看一遍。他就说了，有一个人他有一棵无花果树，不晓得什么原因，这棵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面，也就变得特别的显眼。然后这个园主呢来树前找果子，但是却找不着，连着找了3年都找不着。我不晓得大家种过树没有，果树，我种果树啊，最近还在家里种菜，撒一些种子种菜。我不晓得你懂不懂这个种菜人的心理，或者说种果树人的心理。那个果树主人的那个心是一颗盼望的心，或者种菜也是一样，就你种了一棵树，一棵桃子树，一棵芭乐树，一个柿子树，一个橘子树，一个枣子树，一棵苹果树，一棵无花果树，一棵 avocado 树，就是一棵果树。你一旦种下去之后，你就会盼望它结果子，你会给它浇水，有时候还会买点肥料施肥，但是你就会盼望说有一天它会结出果子来，你隔一段日子会去看一看，看到它开了点花，然后有个结了一个小的果子，你就会盼望它长大。这个是种果树的人都有这种盼望的心理。那耶稣讲的这个就是那些农夫一听就明白，哦，对啊，种了果树来找，但是呢找不着，就找不着怎么办呢？本来是想当时就把它砍掉，免得它白占地土，但是呢管园的就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也就是自然肥料，说先不要这么快的就审判它，先不要这么快的就来砍掉它，再多给它一些机会吧，主，我们加点肥料，我们再给它一年的时间，如果明年还是不结果子，那个时候再砍吧。所以那个主人呢对这个果树他有盼望，他也有宽容，但是第三呢他也有审判。因为最后结束这个比喻的话是说，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吧。如果他结出美好的果子呢，我们就留着它，如果明年再来的时候还不结果子，那审判就临到这棵果树，就把它砍了吧。或许你会问说，那我们基督徒的果子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的果子有3种，第一种果子叫做福音的果子，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他就讲到这个福音的果子，他对在罗马的人说，我想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也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罗马书第一章13到15节。然后第16节耶稣不是耶稣，就保罗他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第一种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去传福音，你有跟别人分享耶稣的福音，不管你是撒种也好，你是收割也好，你都是在传福音。你说，哎呀，牧师，那次我跟他传福音，但是他没信啊，没有信也算，不是都是收割的，有些是撒种的。只要你有去向他传福音，你有跟人分享，那都是你福音的果子。这是第一种我们要结的果子。 那第二种是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这样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果子，一个果子有九个特征，也圣灵的果子，弟兄姐妹，其实就是生命的果子。我们原来的生命是这样子，但是信主之后，神慢慢的改变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以至于我们的我们的个性里面多了一些爱心，多一些喜乐，多一些和平，多一些忍耐、恩慈等等。那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这种改变，生命的改变。那第三个是嘴唇的果子，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13:15，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的嘴来歌颂神，来赞美他，不管声音好听难听，你在颂赞神。弟兄姐妹，那是你嘴唇所结的果子。三种果子在神面前都算数。福音的果子，弟兄姐妹，有没有向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爱？无论是撒种也好，收割也好，你跟人分享过耶稣没有？第二个是圣灵的果子，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改变？那第三，其实这个嘴唇的果子是最容易的，就是当你来敬拜主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这个世俗的烦恼都放在一边，把脑筋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都丢到一边，当崇拜一开始的时候，就敞开你的心，用你的口来颂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嘴唇的果子。这三种果子主要在那个果树上寻找。主有怜悯，有恩典，他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一年之后再来看这个果子，果树上是否结了果子。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 ABC。 A 就是承认，在主面前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B 就是相信，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就是借着觉知、借着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生命之主。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说话，也感谢神的使者仆人们把主的话语记载下来，使我们可以明白神如何的爱我们，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你，也用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愿主的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与那些寻求你的人同在。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